I express gratitude for the inspiration that attended.
我真係好感謝我哋喺呢個大會期間感受到嘅聖靈。兄弟姊妹，我想邀请你们各位思考一下，大多数的人都体验过的两种同光有关的经验。第一种经验就是，当我们在一间黑蒙蒙的房里面一开灯的时候，在一瞬间一道明亮的光就会充满了整间房间，赶走黑暗。原本我们见不到那些的一切都会变得一清二楚。这种经验里面的那种光就是那种能够立即辨认到的强烈之光。第二种经验就是，当我们观察夜晚变成日头的过程，试想下在地平线上面那里几乎察觉不到慢慢增强的光芒。这个跟我们刚才第一个在那间黑房里面开灯的经验是很不同的。在太阳升起的时候，那些阳光是不会瞬眼间这样绽放出来，相反地，那些阳光是会慢慢这样稳定这样逐渐变光，直至到早晨的光辉取代夜晚的黑暗。不过但是在太阳真正浮现出在地平线上面的几个钟头之前，就会明显这样看得出太阳就会很快升起了。这一种的光是慢慢逐渐这样察觉到的。在剛才的两种跟光有关的日常经验当中，我们可以学习到很多跟启示之灵有关的事。我祈求当我们在专注启示之灵和接受启示的方式的时候，圣灵会启发和教导我们。启示是神赐给他世上儿女信息的方式。这样伟大的祝福和圣灵经常为伴的圣灵恩赐是有关的。先知约瑟·斯密曾经教导，圣灵乃是启示者，以及没有人会只接受圣灵却未蒙受启示。每一个藉着适当圣职的权柄接受畏罪的赦免的浸没洗礼和圣灵恩赐按手礼等救恩教义的人，和那些忠信地执行圣职命令而接受圣灵的人，都会得到启示之灵。这项的祝福并不是只是在教会当中那些持有权柄的主领的人才能够获得的。相反地，这项的祝福是属于每一个已经达到负责年龄并且已经立下神圣圣约的人，而且应该在他们的生活当中发挥作用。真诚的渴望和保持配称会邀请启示之灵进入我们的生活当中。约瑟·斯密和奥利弗·考德里在翻译摩尔门经的时候，就获得了启示之灵这方面的宝贵经验。他们学习到只要凭着信心和诚意祈求，并且相信一定会得到，他们就能够获得一切必要的知识去完成他们的事工。随着时间的过去，他们逐渐地了解到启示之灵通常是会藉着圣灵的力量，以思想和感觉的形式进入我们的心思意念当中。主曾经指示过他们说，是的，看啊，这是启示之灵，看啊，这灵是摩西藉以带领以色列儿女在干地上通过红海的灵，所以这是你的恩赐，要应用这恩赐。我强调应用这个词语，在经文里面圣灵的影响经常会被描述为是微小的声音和十分柔和的声音。由于圣灵对我们低语的时候是很细声的，所以我们为什么要避开那些不当的媒体色情和那些会令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和行为？敌对者这些的伎俩会损害我们，最终会毁灭我们，令到我们没办法去辨认和回应出神藉着圣灵的力量所传达给我们的细微的信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很认真地思考，应该怎样 去抗拒魔鬼的诱惑，并且在个人的生活和家庭当中正义地应用这个启示之灵。启示是会以不同的方式出现，例如好像是梦境、意象、和天上的使者交谈和灵感等等。有些的启示是会立即这样强烈地让人感受到，有些就会是很逐渐地隐约地让我们辨认出来。我刚才描述那两种光的经验就能够帮助我们了解启示的这两种基本的方式。当我们在一间黑蒙蒙的房里面开灯的时候，就好像一下子这样接受到神完整的讯息。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经验，我们真诚的祈祷获得回答，或者是按照神的旨意和时间所得到所需要的指示和保护。在经文、教会历史和我们的生活当中，都可以能够见到这些立即而强烈的启示。而事实上，这一类伟大的奇迹的而且确是会发生的，但是这一种启示的方式比较不常见的。在太阳升起的时候，那种逐渐增强的光芒就好像神律上加律、令上加令这样接受信息一样。通常启示出现的方式是日积月累地逐渐增加的，并且会按照我们的渴望、配称和准备的程度而赐予。在天父而来的这一类信息就好像经文里面说的这样，逐渐温和地如来自天上之路滴在我们的灵魂上，而尼非的经验是可以显示出这一种比较常见的启示方式。他为了去拿拉班的铜叶片，尝试了很多不同的方法，最后他被圣灵引领去到耶路撒冷，事先并不知道应该做些什么。他也都不是一下子就学习怎样去造船，相反的，主在帮助他的时候是不时地指示他要按照些什么的方式去处理那些造船的木材。在教会的历史和我们个人的生活里面，有很多的例子显示出怎样依照主的模式，律上加律、令上加令地获得启示。譬如说复兴的福音基本真理并不是在圣灵里面一次过就全部给世先知约瑟斯密，这些的无价的宝藏是视乎情况的需要，是啱的时机显现出来的。约瑟 F 斯密会长曾经说明过这种的模式，这种的启示是如何发生在他生活当中的。他说，我在少年的时代第一次去传道的时候，我会经常去外面求主向我显示一些神迹，令到我能够得到见证。但是主并没有这样做，他保留了神奇的事，反而是慈上加慈、份上加份这样向我显明真理，直至到我从头到脚都认识真理，完全这样排除了怀疑和恐惧。他并没有在天上面差遣使者来，也都没有用天使的号角去跟我讲话。他是藉着活神之灵低沉微小的声音这样给了我这个见证，也都是藉着这项的原则和能力，给所有人类儿女都认识到那些将会伴随着神的真理，令到他们好像神自己一样这样知道真理，并且好像基督一样遵行父的旨意。这些是任何神迹和歧视都没办法做到的。身为教会的成员，我们很容易就会强调那些奇妙而戏剧化的属灵的显现，以致我们未能够珍惜，甚至会忽略圣灵和圣灵他完成他使命惯用的方式。我们很容易就会获得一些微小而日益增加的灵感，并且这些的灵感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就会逐渐这样显明给我们，得到我们所需要的答案和指引。 我同好多人倾过，佢哋会质疑佢哋个人见证嘅力量，同埋睇小自己属灵嘅能力，只系因为佢哋并冇经常获得呢啲强烈嘅感觉。但系当我哋谂到喺圣林里面，先知约瑟斯密嘅经验，或者系前往大马士革嘅保罗同埋小亚尔玛佢哋经验嘅时候，我哋可能会以为自己必定会得到嗰啲奇迹。我哋可能会觉得自己出咗啲咩问题，或者系欠缺咗啲乜嘢，先至会得唔到嗰啲经验。如果你有呢啲类似嘅经验或者怀疑，你需要了解，其实你系好正常嘅。要继续服从，并且怀住对救主嘅信心向前迈进。只要咁做，你就唔会走错。约瑟 F. 斯密佢曾经咁样忠告我哋话：，话俾我知有啲咩后期嘅圣徒系需要靠奇迹、征兆同埋异象先至能够喺教会里面保持坚定。我就要话俾你知，呢啲嘅教会成员喺神嘅眼中系唔合格嘅，而且正系行走喺容易迷失嘅道路之上。我哋之所以能够坚信真理，依靠嘅并唔系神迹，而系谦卑咁样服从神嘅律法同埋诫命。另一个同光有关嘅常见经验就系有助我哋学习真理喺律上加律、令上加令呢个启示嘅方式。有时候日出嘅时候可能会好多云或者有大雾，呢啲唔好嘅天气可能会令到我哋好难察觉到光，而且要准确咁样知道太阳几时会升上地平线系冇可能嘅。不过但系咁样嘅早晨依然系有足够嘅光，令到我哋可以知道新嘅一日已经开始啦。同样地，我哋可以经常咁样获得启示，但系就冇办法准确咁样知道点样或者系几时获得呢啲嘅启示。教会嘅历史上面有一件重要嘅事说明咗呢一个原则。喺1829年春天，奥利弗考德利仲喺纽约担任紧学校嘅教师。佢知道有关约瑟斯密同埋翻译摩门经呢件事之后，就觉得自己应该要帮助呢一位年轻嘅先知，所以佢就即刻去咗宾夕凡尼亚州嘅哈茂内，成为约瑟嘅抄写员。佢抵达嘅时机同埋提供嘅协助，对于摩尔门经嘅问世是功不可没的。教主随后向奥利弗给了他一个启示，由于他经常祈求指引，他已经获得主的指示。主宣告，要不然你不会来到这所在的地方，看啊，你知道你已求问我，而我启发了你的心智。现在我告诉你这些事，好使你知道你已被真理之灵启发。所以奥利弗透过先知约瑟斯密获得的这一项启示，从而得到自己一直都是在接受启示。很明显，奥利弗先前是不知道自己怎样和何时接受过神的指示，先至会需要这一样教导去增加他对启示之灵的认识。换句说话来讲，奥利弗一直都是行走在光里面的，只不过在太阳升起的时候的那个早晨是很多云。我们在生活当中会遇到很多不确定的事和种种的挑战，而神要我们尽力而为，要我们自己采取行动而不是受到支配，并且信赖他。我们可能见不到天使，或者是听不到天上面的声音，而都没有那些非比寻常的灵感。但当我们努力向前迈进的时候，可能会时常希望和祈求自己所做的是符合神的旨意。我们没有十足的把握，但是只要我们遵守诫命、固守圣约、努力地持续行善、努力成为更好的人的话，就能够怀着自信地向前进，相信神会引领我们的脚步，而我们也都能够怀着自信地去讲说话，相信神会启发我们。经文里面就是这样说，然后你的自信必在神面前 越发越强。只要你适当地寻求并且应用启示之灵，我应许你们，你们会在主的光明中行走。有时候启示之灵是会立即强烈地发挥作用，但有时候是会很隐约地慢慢出现，而且是很细微，甚至是令到你没办法察觉得到它的存在。不过无论你受到哪一种方式去获得这些的祝福，它的光都会照亮你和扩大你的灵魂，去启发你的悟性，并且指引和保护你和你的家人。我以使徒的身份向你们见证和宣告，父和子都是活着的，启示之灵是真实的，圣灵在我们个人的生活当中会发挥作用和功效，的而且确是存在在教会当中的。我为这些真理作出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